朋友们，我们接下来讲汉武帝的特务组织绣衣使者。历朝历代的皇帝在一般情况下掌控欲都比较强，汉武帝尤其如此。一方面，汉武帝大胆使用人才，重用有识之士，文韬武略并重；另一方面，汉武帝又惧怕背叛，担心受骗，总是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。因此，为了掌控群臣乃至治下所有百姓，汉武帝成立了专门的一支特务组织——绣衣使者。所谓绣衣使者，就是汉武帝专门挑选出来的一批御史，这些人身穿代表特殊身份的绣衣，手持结杖和虎符，以皇帝使者的身份四处巡视督察，发现不法事可以随时代表皇帝处罚。这些人的官位并不高，但是权力极大，限制很小，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，对皇帝负责，可以借助皇帝的名义处置级别很高的官员。按照《汉书》上的记载分析，绣衣使者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15年前后，当时因为更换五铢钱和白银的兴起，治安混乱，盗贼横行，汉武帝先后任命了几位酷吏负责此事，杀了不少人，但是效果并不好。于是汉武帝组织起专门的人马负责治理，这就是绣衣使者的来历。后会更五铢钱白金起，民为奸，京师尤甚，其志所诛杀甚多，然取为小志，奸亦不胜，直指使出矣。绣衣使者又被称为绣衣御史、绣衣直指等，所以这里的直指指的就是绣衣使者。绣衣使者从诞生开始就颇为活跃，这些人的主要职责是讨监治狱，奉皇帝旨意督察各地，查访官员权贵奢侈愚智不法等事。作为汉武帝的耳目，他们四处查访，有时穿上便衣化妆查案，神出鬼没，无处不在。因为这些人直接受命于皇帝，所以对各级官吏具有很大的威慑。汉武帝大肆的对外用兵，同时也没少花钱供自己享受，导致国库空虚。加捐加税加上实行盐铁官营后，汉武帝倒是不怎么缺钱了，但实际上这些钱一部分掠夺自原来做这项生意的商人，更主要的还是将这笔账务转嫁到了百姓身上，从百姓碗里夺食。经过文景之治，百姓的日子刚刚好过一些，现在让汉武帝一折腾，很多百姓又陷入饥寒交迫之中。遇到丰收的年景还好一点，百姓至少能混个勉强填饱肚子，但是遇到灾荒年景，百姓就惨了，流离失所、家破人亡的惨状触目惊心。恰如孟子所云，乐岁终身苦，凶年不免于死亡。遇到灾年或者战争，百姓们更是老弱转乎沟壑，壮者散而之四方，父母冻饿，兄弟妻子离散。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，民间反抗行为日益增加，造反叛乱现象时有发生，有些声势极为浩大，天下骚动。面对声势浩大的反抗势力，各地官吏纷纷镇压，但是这里面有镇压得力的，难免就有不得力的。对此汉武帝非常不满，又给绣衣使者加入了捕盗的职责，让绣衣使者直接插手民间抓捕盗贼之事了。 这里的汉武帝将所有叛乱之人都归入盗贼的行列了。然后汉武帝派出秀衣使者，吩咐各地，督促各地官吏镇压叛乱，上至州郡刺史、太守，下至一般官吏，凡是被发现镇压不力的，秀衣使者都可以将之就地处决。此时的秀衣使者掌握着绝对的生杀大权，同时秀衣使者代替地方官吏指挥着各级军队，对参与叛乱的百姓实行了残酷的镇压，甚至大肆株连。《后汉书·乌桓鲜卑列传》记载，武帝情存远略，治辟四方，民不堪命，其为盗贼，关东纷扰，道路不通，秀衣直指之使奋抚越而并出。作为皇帝亲自掌控的一把利刃，秀衣使者肆无忌惮地杀戮着，横行无忌地肆虐着。当然，这柄利剑也确实替汉武帝解决了一些问题，以至于汉武帝越用这把宝剑越顺手。汉武帝之后的汉朝皇帝也感觉这柄剑非常好用，于是秀衣使者规模不断扩大，并一直延续了下去。到了王莽篡汉时期，秀衣使者依旧活跃在汉朝朝野内外，又成了王莽篡夺汉朝天下的利刃。明朝时名扬千古、恶名远扬的锦衣卫，应该就属于继承了秀衣使者的衣钵，并将之发扬光大到极致的代表了。秀衣使者成立之初，汉武帝的初衷也许是好的，秀衣使者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正向作用，但是就如其他的被历史反复验证过的事件一样，所有缺乏监督的利剑最终都会走向反向，而且剑越锋利伤害越大，这个伤害的对象甚至包括持剑者本人。随着秀衣使者的权力越来越大，其横行不法所针对的目标也越来越高。在江充担任秀衣使者头领的时候，江充将目标甚至直接对准了汉武帝的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。谢谢大家。